们都唱成组团，那我们继续站立，一起为今天的聚会吧。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现在一样颂赞，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这样颂赞和荣耀的，因为你创造了天和地，你也创造了人类，是你也借着你在创世之前所预备的耶稣基督，使我们这本来该死该灭亡的人，今天都得到你的恩典，使我们都伏在你大能的手下，使我们可以得称为你的儿女，使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使我们可以称为你的肢体。我们是如何有我们有如此荣耀的身份，实在是感谢神，感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摆上。我们理当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归在主你自己的面前，将我们的所求所行的一切都摆在主你自己的面前，使我们都能，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光来照亮我们，使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黑暗，知道我们仍然活在罪恶当中，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能够坦白我们的罪行，使我们都能够求着你的饶恕，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求你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扎根，使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所做的一切都能够遵循主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洁净，使我们的生命不断被更新，使我们越来越像你，也使我们更多的渴慕你自己的话语。你除去我们里面的麻木，你除去我们里面的好，对，除去我们里面的不热忱的心，使我们对主对人都有个热忱的心，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一样，使我们有美好的生命。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使我们不再忧虑，使我们仰望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有喜乐，使我们每天能够靠着神而征战，靠着神而喜乐，神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这样的聚集，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也特别的为我们今天的讲员张副长弟兄祷告，神与他同在，神看顾他，神带领他，神加他力量，神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本来我们都活在神的律法的咒诅之下，神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所以借着张副长弟兄这样的正道，使我们都不再次看到我们的过去，以及知道我们的现在，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未来，使我们真的将我们颂赞荣耀归给主你自己。神也将在他将福大弟兄正道的过程当中，神加他力量，你保守他，你洁净他，使他所说的话语都带着神你自己的能力，使我们都能够听到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沉浸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打胜仗的保障。神保守带领我们的这样的聚集，也看过我们主日学的老师孩子，感谢神保守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孩子每一次都能够准时的聚集，使我们的老师跟孩子都一同蒙神的恩，使他们都能够将时间归在主你自己的手上，看过他们，看过这一群，也保守我们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兄弟姐妹，他们无论在哪里，神一样祝福带领保守他，使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将我们送上荣耀归给你，使我们的生命都再一次能够得到更新，使我们真的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中间，神与我们同在。感谢神听了我们以上所有的祷告，也感谢神祝福我们的祷告会，使我们的祷告会能够更多见证主你自己的名，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名求。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是分别大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一定死。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律法总有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摩西神父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意，就必因此活着。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人心上记得凡不按照律法书上所记的切实事进行的，就被咒诅。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律法原不反乎信，是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这样律法是我们信徒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趁着因信得救的灵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
从此 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弟子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唯一的器皿，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这一地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弃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弃，都要成全。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在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成为最小的，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
这样我们一起废了律法，万物无事，更是坚固律法。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过了三年，才到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年。
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没有律法禁止。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
但是因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信天主基督归给他信的人。
我们一起读。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十六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面前，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今天是复活节，我们有诗班献唱。
Thank you. 基督的命在加略山，所有万物静默无声，我掩面隐藏在黑暗天色中，山谷一片沉寂无动静。
其实我在今天讲到这些呢，我很喜欢刚刚在祷告里边，我觉得我们这个基督徒真的我在不断的学习，永远做一个学生啊。其实我在参加祷告会里边的时候，我在听王瑞斌弟兄祷告里面有一句话突然对我很有影响，我开始从这里开始，他祷告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不是要透过环境去认识上帝，而是要透过上帝来看我们的什么环境。 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给我，我在祷告里边，我在听祷告，我在一起祷告里边，我一直在思想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在准备讲道之前，我已经给了题目给我们的完全的姊妹说，要我这个礼拜下个礼拜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他说那他就又打电话给我说，哎呀，张老师你知道吗？下面今天这个礼拜是复活节，是不是要讲一讲复活的主题呢？我说这个主意是很好的主意啊，当然复活节很有意义啊，但是呢，我说我仍然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会明白这个概念，也会让大家更明白在隐藏之中这个复活的概念是无处不在。所以呢，我们会讲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不是我今天的题目而已。但如果没有这个复活，这个题目就变得黯然失色。所以呢，我们先不用管它，我们还是说，我们是透过上帝来看我们每一天，看我们的环境的，无论是很顺利还是很恶劣，或者是很喜乐还是很悲伤。或许甚至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有人在悲伤当中，有人在喜乐当中，有人正在顺境当中，有人也正在什么那个悲惨的情况当中，可能有的人正在很蛮有上帝的同在那种得胜的观景当中，可能同时有弟兄姐妹正在什么很失败的那个黑暗的观景当中。就是同时坐在这里的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没有办法，因为神给每个人带领实在是不一样的，实在是很特别的，给每个人带领。所以呢，那我们不可能讲一个主题说，哎，今天只讲对喜乐的人有用的，对悲伤的人好像没有办法给他们带来带领一造就，或者只对悲伤的有安慰和鼓励，对那些什么那些喜乐的人没有任何造就，可能这样的话就失去了我们的功用。但是我们来思考，其实我们对我们能够讲上帝他自己的恩典的教义，我们说教会千百年来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怎么来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律法跟恩典的关系？我相信这是教会里边不同的教会背景在牵扯里边非常困难的，就是怎么去理顺在旧约时代上帝透过摩西赐给他们完美的严谨的各种各样的礼仪律、道德律和国家的民事律。那么这个跟恩典时代的基督徒，对我们今天这位来到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已经降临在地上的这些这个时代的恩典时代基督徒，怎么看律法，怎么去摆正律法跟恩典的关系？我相信这是不同的立场导致了你的信仰的背景是不一样的，而且会导致你的行事为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过分的高举律法，强调律法主义的信仰，那你的信仰就开始枯干，开始没有生机，开始越来越什么捆绑自己，捆绑别人，自己很努力，但最后没有办法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目标。我们的标准会定我们自己的罪，上帝的律法定我们的罪，圣经定我们的罪，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也会定我们的罪。那反过来，刚才我们就自暴自弃，反正我们也做不到，反正上帝的律法是完美的，恩典是完美的，但我是有罪恶的，干脆我就回避，我就开始什么放纵，我就开始什么就道德废弃论，就产生了另外一种道德废弃论，就是道德没有用，就今天包括不信主的人说道德是多少钱，会产生这种纠结。那么呢，我们要注意看，其实我们要透过刚刚我回到前面说，我们要透过上帝来看我们的环境，而不是透过环境来重新认识我们的上帝。上帝是不变的，所以我们看到从上透过他的真理让我们认识不改变的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位三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上帝的心意也是不变的。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环境改变了，我们所信的上帝在改变，也不是因为我的感觉在改变，上帝在改变，更不会因为我的心情，神是跟着我的心情来调整他的旨意，是错误的。 我们感谢主，上帝他旨意是不变的，他有创造中有护理之功。当然我们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在讲什么，我们说从第六章一直在讲上帝的救赎之功，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来明白什么叫恩典。我们不做，我们承认神，有人用普遍恩典这个词，有的人甚至不用普遍恩典，说的叫神上帝的怜悯而已。上帝也怜悯那些用他的创造之功护理之功，也看过那些他所创造的万有。但是我们远远的不能够明白上帝最伟大的心意是什么，他的救赎，他的慈爱，他的圣洁公义，在我们这个本来也是如虫如蛆的世人身上，如何彰显他自己的救恩，如何显明他的爱，也如何去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所以我们看到一期的十六章，一直我们今天我们会一直到上个礼拜是十八章，是讲什么？上上个礼拜蒙恩和得救的确信，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讲什么？讲十九章，上帝的律法。有人会讲这个上帝律法好像今天是复活节，你讲这个会不会好像跟复活节没有关系？我们来思想一下，在上帝律法里边，我们要想六个方面，我们要看六个方面，这是作为每个时代的基督徒要明白，否则你变成一个死的信仰，你变成一个就刚刚所说的，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凡以律法称义的人都是被咒诅的。那么我们怎么看到这个律法的这个意义呢？其实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不要，我们要正确的平衡看律法的问题。那我们说，在第一点里面，上帝把一个单全然顺服的律法写在亚当的心板上，这是不变的。然后呢，也立了一个特别的法度，吩咐他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用来约束他与他的后裔，亲自完全严格持续的顺服。上帝应许他遵守得生，警告他违背受死，并赐给他遵守此律法的能力。这个呢，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在创世纪第一章，在第二章里面，我们说上帝，我在阿普雷林森台里面跟他们正在讲人类远古时候，我特别告诉孩子们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与人类所立的第一个约，亚当之约。这个约跟我们平时人所立的合约是不一样的，合约是双方的，是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签订一个彼此遵守的条约。上帝所给我们立的第一个律法，他是凭着他主权的恩典，他不要跟你讨论，他不是要跟你平起平坐的。上帝他直接的把他的律法直接赐给我们，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律法是恩典的律法，它不是一个，为什么？大家注意说，耶稣基督上帝给亚当的什么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什么？随意吃的那个，那个是绝对的自由，是神给他的子民最大的空间，完全享受在恩典里面给我们的最大的那个美好的恩典部分。所以神把人把我们始祖安置在伊甸园，说园中所有树上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多么美好！而且他让我们享受在那里面他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旨意，而且让我们什么？赐给我们自由的意志，赐给我们自由的情感，赐给我们自由的理性，让我们在那里可以什么欣赏上帝的创造，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工作，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环境。伊甸园里面的那个花草树木，每一个连每河流那四道河流里边的每一个河流，都是让我们在享受上帝，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的美好。他能赐给我们能力去顺服神，去享受那个自由。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上帝也赐给人类一个特别的法度，那个禁令，那个不是自由。我总是跟大家，那不是自由，那是境界不做的事情。大家不要把最后面那个禁令跟前面那个分别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那个平等起来，那是错误的。前面那个是何等美好的，是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神的国度里边享受上帝恩典那样的一个 非常荣耀的、非常自由的一个空间，是非常享受平安喜乐的。不像我们今天吃了苹果，吃了一段时间又吃腻了，就吃香蕉，吃了香蕉一段时间吃腻了，什么就不想吃香蕉了，什么吃什么榴莲，榴莲有的人一听闻到的味道就反感，那时候人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上帝给我们的足够大的恩典，但是上帝也确实给人了一个禁令，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为什么？用来约束他与他的后裔来亲自完全严格持续的顺服。上帝允许他遵守得生，警告他违背受死，并赐给他遵守此法律能律法的能力。看到没有？上帝给我们足够的自由，但确实给我们一个限制，来以至于我们怎么来明白上帝他的心意。他是一个有主权，你知道吗？对主权恩典的上帝来说，我们人的本分就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当我们顺服在上帝的主权的恩典里的时候呢，你能够享受最大的自由，享受神百分之百的恩典和福分。然而上帝也让我明白，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永远不能越过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界限。当人一悖的时候，那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就开始无穷无尽，开始不断的失落。这是上帝他自己的旨意。那我们看到呢，这是个大家能够明白第一个概念，就是律法。不要我们认为提到律法是不好的，律法本身按照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律法是善的，律法本来的意义也是朝向神本身的，是让我们更好的去敬畏神，更好的去亲近神的一个美好的属灵意义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注意第二步，此起初写在人心里的同一律法，在亚当堕落之后，人是公义的完美标准。大家注意，你不要认为什么呢？好，我们承认人类堕落，犯罪堕落了，是不是上帝的律法就开始堕落的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不是根据环境去认识神，我们不是根据环境去重新审视上帝的旨意，都是错的。我们要透过上帝来看环境，我们要透过上帝来明白他所赐给我们的他的律法。大家注意啊，一定不要反啊！我们人容易走两个极端啊，因为上帝给我们律法是好的，但因为我们人没有做到，我们就践踏他，我们从此就不要上帝律法了，就错误的概念，一定是错误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不容易的，这是比较深的啊。我承认那复杂，很多神学你学不到这个东西的啊。甚至你读过改革的经过信条，读到这一点你不一定能够明白，你好像似懂非懂。但我要在这里让你一定要懂，求主帮助我们来懂。懂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亚当堕落之后，人是公义的完美标准，什么律法什么呢？并由上帝在西乃山颁布于十条诫命中，刻在两块石板上。感谢主。什么概念？在罗马书第二章14-15节说什么呢？我们人类本来是可以完美的遵循上帝的律法的，就是在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的这个基础上，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我们承认我们祖先犯罪之后呢，我们堕落了。但是我们人还有一个基本的是非之心，这个是非之心就我们平常说什么人有良心。良心什么概念？就良心基本上让你明白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虽然人类堕落了，但是人类还有这个基本的标准是有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为什么知道当你一撒谎的时候，你骗了那个人，你的眼睛就不敢看那个你欺骗的人，你就开始躲躲藏藏了。为什么小偷他总是要偷，他没有明白站长说拿，对不对？说你的钱包是我的，或者是你的钱包虽然是你的，现在寄给我用一用，我拿走了啊，给你打个招呼，没有的。我们为什么做错事情的时候除了悔改之外，我们就会用另外的错误来掩盖这个罪呢？ 就证明你知道它是错的。就保罗说的，人最大的问题，孔老爱都说的说，人重要的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我们都知道，有时候知善而不能行，知恶而不能尽，人最大的困难基本，我当然不是说，但不信主的人他的标准也会降低啊，他的标准会降低了，但是基本上的一些是非之心，让你知道你做的该做的还是不该做的。为什么在世界所有的宗教里面，所有的律法里面，为什么无论东方西方的，为什么孝敬父母都是人的一个基本的本分呢？对不对？无论你是哪个民族的人，在原始的民族里面，说如果对父母都不孝敬，我们这个人就叫狼心狗肺嘛，在你任何的传统里面都会觉得你这个人大逆不道嘛，为什么？对不对？然后在任何民族里面，最原始的宗教里面，还是要明白婚姻里的那种关系才是美好的关系啊。千万在婚姻之外的关系都是罪恶感的，都是不道德的，为什么？这个在基本的，当然现在也有这个标准降低堕落的，当然有，但是至少大家有基本的标准，为什么？感谢主啊，因为上帝呢还是什么呢？还是给人那个良心，当然虽然良心堕落了，所以在不信人的心地和天良都污秽了。污秽什么概念呢？就他知道那个标准，有时候他，但是问题是人是完全做不到的，这是问题在这里，知道吗？这是人。所以你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不太理解啊，不要随便把什么说你明知故犯，明知故犯就是故意犯罪，那就完蛋了，那我们谁都是的，要不要把它扩大到，其实我们可以说，特别是基督徒，基督徒犯罪肯定都是什么，基本上都是明知什么故犯，但是那个不是那个希伯来书讲的故意犯罪，赎罪祭再也没有了，那就完蛋了啊。我们人最大的困难是就知道什么是不该做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我不应该做的恶我又做了，我应该行的善又行不出来，我真是苦啊。但是你的是非之心啊，你明白吗？当然感谢主呢，神为了进一步来确认，让我们知道好了，人类的最早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违背了上帝的律法的标准，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就有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死后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但上帝也给人类的救赎，所以他应许亚当要赐给他女人的后裔，上帝的救恩是也是立刻的实行他自己的计划。好，那么但是我们承认人类还是在罪恶里面不断的堕落的时候呢，上帝第二个阶段就是什么，透过摩西的十条诫命赐给我们，透过以色列人赐下摩西的十条诫命，大家能够明白，前面四诫包含我们对上帝当尽的本分，其余六诫包含我们对人当尽的本分。今天我们有时间去看，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继续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三到十八节啊，三到十八节，其实从第一节到十八节都关乎摩西的十条诫命，我们大家能够知道摩西十条诫命。我经常喜欢用这个方法说，喂，我们跟村民说你有罪了，我哪有罪啊，我没有杀人放火，我也没有什么去什么去偷窃，去犯那些男贪女盗的事情，我没做，我还算不错啊。好，没关系，我们来看看摩西十诫，如果摩西十条诫命里面你没有一条违背的话，那你真的是很厉害的。有没有人说摩西十条诫命我全遵守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没有的。所以我们说摩西的十条诫命就是一面镜子，你知道吗？我说你犯罪了，我没有，你是好人，我说你是恶人，你是罪人，我不是，来把摩西十诫往你面前一照，叫照妖镜啊，你的那个妖怪的面目就什么，真的有时候我们以为我还是不错的，我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我还是很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啊，很好啊，我皮肤也很好啊，很有关子啊，但是照妖镜往你面前一照，你就是你是个妖怪，你是个罪的什么奴仆，你原形毕露，你能明白吗？我所以有时候我想《西游记》里面那个什么警察那些人，哎呀，你那个某一个什么 狐狸精啊，抹一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经常各种各样的小怪兽的那个，突然变成什么，变成一个美女啊，或者变成一个什么去引诱唐僧啊，去引诱孙悟空啊，包括孙悟空那个时候火眼金睛，对不对？当然的神话故事，对不对？但确实上帝他是明察秋毫的，他的道是可以践踏你的肺腑心肠的，他的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所以摩西世界在你面前一放，你说你没有罪吗？不敢说话，你就哑口无言。当然你能不能够悔改不一定，你至少知道，哦，原来我不一样，我不像，我承认我很多东西也没做到。但再不过我们人就什么问题，是谁做到了？一般的你看，如果没有信仰的人呢，就是是我承认这个很完美，我也承认做得很好，我也羡慕，但是我也没做到。但问题是什么？但你做到了吗？哎呀，很多人都没做到，大家什么都什么都一丘之貉嘛，就开始算了，就开始道德非基论就来了，我们就开始什么就降低标准了，反正大家也做不到，你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大家一起死吧。这就是中国人最典型的这种啊，我完蛋了，那不能让你有好活，我死也让你跟我一起死，中方人的嫉妒就在这表现出来啊，我过得不好，你不能过什么比我好，就互相拉下水，我把你拉下水，你把我拉下水，就产生这种文化的劣根性。这个其实文化的表现不是文化本身，更是里面的问题，是里面那个信仰没有，那个罪的那个本性使我们这样做。好，这是我们那个大家明白，我要就诚的讲的啊，就诚的讲，从这个亚当之约神的第一条诫命，虽然人类废掉了，被人类废灭了，但上帝没有终止，上帝忍人的去什么，去向人类宣讲他自己的信息，环境在不断的改变，环境在不断的恶劣，但上帝没有改变，上帝的爱没有改变，上帝的公义没有改变，上帝的圣洁的标准没有改变，上帝他的良善没有改变，上帝恨恶罪的性质也没有改变，上帝是绝对要审判罪恶的，他的律法一定要写明人类在罪恶中不断的堕落的，绝对不会因为人类不断的堕落，上帝说算吧，我也就同情你们一下吧，你们总是软弱的嘛，所以我就把我标准什么，哎，我就跟着你们人类的步伐来调整一下我的什么，我的标准，然后呢，把我对你人类的拯救计划呢也开始调低一点，把我的 A 计划呢稍微什么打一个八折。这个不是的上帝，不是我们。如果你要认识这样的上帝，你是错的。上帝他永不改变，他自己不改变，他的心意不改变，他的标准没有改变，他的救赎仍然在实行。但是他不是降低他的标准，这很奇妙啊，这人做不了的，他一定做不了，所以很多宗教的家们最后也是绝望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既想达到一个标准，但又做不到，自己也做不到，怎么办？就先只能调低标准，就开始创造出人道，知道吗？神道他没有办法去明白，我就寻求人道，能够达到一个人共同的一个操守。我们看到第三步呢，除了这通称为道德律的世界之外，大家注意了，大家知道摩西世界是关于道德律啊，对上帝，好，上帝按自己所喜悦的礼，把礼仪律也赐给以色列人，大家注意了，这个是我要看第一，第一个讲到道德律是贯穿始终的，上帝本身也是，他是道德的源头，他也是赐道德者的那位全能者，他也是本身也就是合乎他所赐的道德的规范，都在上帝的里面，所以我们的全源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大家要记得。好，那么呢，他又把礼仪律赐给以色列人，其中有若干预表性的律例，一部分是为崇拜之用，用以预表基督和他的美德，作为苦难和会议，一部分皆是关乎道德责任的各种教训，这些礼仪律都只是为预备时代，就旧约时代是指的，是指 直至新约时代，就被真正的弥赛亚和唯一的治律者耶稣基督借父神赋予他的权柄废止并取消了。大家注意，这里我要搞什么概念呢？礼仪律。比如说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大家能够明白，就是设立的各种献祭的制度，对不对？献祭的制度包括祭司的制度，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入至圣所，对不对？带着羔羊的血，就至圣所为他的老子民赎罪，包括了圣经里面所有的那些条例，献祭的条例，包括了以色列敬拜神的很多的法则，甚至在祖先时代，我们知道，咱没有，我们知道以色列敬拜是经过哪几个阶段？最早的阶段是什么？是叫祭坛敬拜，对不对？当我们始祖最早原始的敬拜都是什么？到哪里就做一座坛，就杀牛羊献在那个坛上。好了，到了摩西时代呢，开始建造会幕的敬拜。会幕的敬拜啊，再到了所罗门时代，就到了什么叫圣所的敬拜，就是圣殿的敬拜。那么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就完全回到了一种心灵和诚实敬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敬拜的形式确实在变化，但是敬拜的那个核心是不变的。敬拜千百年来，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很多礼仪律，你看到没有？他用什么？一个是用于他的崇拜，那些什么用于预表基督和他的美德，作为苦难和会议。大家这部分容易能够明白啊。比如说前面我经常讲，旧约时代没有圣经，知道吗？没有圣经的，甚至在亚当夏娃时代、该隐亚伯时代，甚至什么以诺，就是该隐的那后代。我讲的那不好的那个，就是那个拉麦那时代，他们是没有圣经的，是没有文字的，甚至神是透过什么给他们传福音？神在那个时代传扬福音的一个方法是什么？上帝可以直接向人说话，没错的。那神怎么透过人去传福音？就透过了神所设立的那种完整的体有体系的是那些礼仪律，懂了吗？比如你犯罪了，你要杀一只羊羔。当然每次杀羊羔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在传福音。传什么福音呢？哎呀，我有罪了，我有罪了，哎呀，我需要宝血来洗我的罪。哎，那羔羊的血能不能洗我的罪啊？不能呢。那羔羊洗你的罪，能够这样洗的话，那罪太容易就被洗掉了，对不对啊？每次见你杀羊什么呢？啊，我当大祭司为我杀这只羊的时候，又什么呢？未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才是真正能够洗我罪的那个救赎者。所以每次当我们献祭的时候，就让我们提醒我们，我要羡慕，我要等候，我要信靠那位将来为我舍身流血的女人的后裔，你知道吗？对亚当来说，你知道吗？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他们明白了，哎呀，我们犯罪了，我们赤身露体的，我们很羞耻啊，我们回避神啊。神来说，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找到他们，他们两个还在推卸责任，知道吗？就像上个礼拜陆家的弟兄所分享的，神都找到以利亚了，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有以利亚还在那自以为意呢，哎，我怎么样怎么样的，我怎么样的，老百姓怎么怎么样的黑暗，我是怎么怎么样的厉害。结果神说不是的，我真的要让你明白的不是这些东西，环境是恶劣，我不是要你透过环境来重新认识我，错了，我现在要让你重新认识一下你现在所面对的环境，是我给你的功课。你不是在抱怨，你不是在愤世嫉俗，你不是在自以为意，你是要透过上帝给我们的带领，让我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大家一定要记得，旧约时代，好，神说了，跟亚当说，女人的后裔，哇，亚当夏娃才明白，我要信靠，我要依靠，将来女人的后裔为我什么来救赎我？女人的后裔谁啊？在当时亚当夏娃认为女人的后裔谁啊？夏娃一定要生一个孩子啊，是不是夏娃生一个孩子就可以救我？后来发现不是啊， 那个应许啊，很久以后，不是在夏娃生第几个孩子就成为他的救世主呢？亚当不知道了，但亚当确实相信，确实相信将来要有一位女人，这个女人是不是他的妻子，他以为是吗？但他会失望，神神就开始启示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大卫的子孙，其实什么，上帝透过很多以色列的什么这个礼仪律来预表耶稣基督，还有呢一部分也是关乎道德责任的各种教训，大家也能够明白，在上帝礼仪律里面还有一部分什么是忍人要告诉你啊，他们关于道德的问题，在上帝的是个以色列律法里面有一部分是关于道德的，大家能够明白，比如说那个以色列说，哎，甚至我们在很有名一个地方说，你不可以用山羊羔的那个奶煮什么，煮山羊羔，对不对？这里面很多，其实在以色列律法里面很多是关乎以色列的道德的标准的，透过礼仪律也是给我们，所以你要透过这个礼仪律的背后看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它是来保证我们的道德不断的来维持在一个上帝可以喜悦的那个阶段。好，这些礼仪律呢，你看到没有，都是大家能够明白，特别是在希伯来书讲的重点就这个啊。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重点，讲到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圣殿崇拜啊，以色列所有的那个用圣殿追整个的那个脉络，其实让我们明白什么呢，这些所有的条例都指向耶稣基督的，希伯来书重点是讲这个啊。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那些礼仪律的那个表面的东西就被什么预被应验了，那个预表就成为真实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去遵守那些礼仪律的外表的形式，你懂了吗？不然你怎么解释今天你还要不要什么去献祭啊，基督徒还要不要每天杀牛宰羊啊，不需要了，你就不能照搬了，大家这样明白这个概念，因为礼仪律已经被耶稣基督成全了，被耶稣基督实现了，那些礼仪律所有的只是预表而已，预表指向耶稣基督的，明白吗？不然的话呢，你比如我给再简单例子，比如说在改革宗长老会里面很纠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因为以色列人生下来的男孩子第八天要受什么割礼啊，这个很重要的，不甚至说要成为希伯来人也是实实在在永远的一个定力的，不而且如果你不给你孩子行割礼的话，神要击杀你的，不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摩西被神呼召要从旷野回到埃及地，要带领人出埃及，对不对？就在路上神竟然什么要击杀摩西，为什么？因为摩西娶的是什么米甸祭司的那女儿，对不对啊？结果因为他的女儿，当然后来他女儿抱怨，他的妻子抱怨摩西说，你真是我的血狼，看到没有啊？什么原因啊？因为摩西因为他妻子的缘故没有跟他儿子行割礼，那神要明白，你这个希伯来人你要去拯救希伯来人离开埃及地，你却没有尽一个希伯来人的本分是不可以的，所以神让摩西在旷野用一个极端的手段逼着摩西他的妻子接受跟他儿子行什么割礼了，因此摩西也让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回到他岳父那边去了，摩西就一个人回到了埃及地，等后来他们走出了旷野之后，在半路上在利非丁，他的岳父才把什么把他 儿子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再带回到摩西身边，看到没有？好了，那他们会觉得什么呢？哇，旧约的割礼怎么办呢？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律例，那到了新约时代还该不该守呢？当然，所以当时的犹太的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产生这个矛盾，对不对啊？所以他就要求外邦的基督徒也要行割礼，所以保罗坚决反对，坚决抵挡，抵挡到导致保罗被攻击，保罗被犹太人陷害，结果甚至因此开了一次什么耶路撒冷第世界上历史上第一次什么大公会议，就在耶路撒冷召开了，最后他们做出一个结论，哦，外邦人不用行什么隔离了，为什么？因为那个隔离是什么？是什么？是在乎什么灵，在乎信靠耶稣基督重生，重生了， 那就是一个圣灵的标记。割礼就是肉身的希伯来人的一个肉身的标记，他们是肉身是神的子民，那个是预表将来基督徒是透过圣灵的标记从这里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我认为是不变的。但是改革中长老会就有点纠结了，他说废除的割礼也不好，你要继承的割礼吧，今天你确实不能要求什么。我报告大家一个消息啊，今天中午聚会完大家都不许走啊，怎么不许走呢？我已经请了我们所有的弟兄们一起去医院行隔离啊，做好准备啊，因为如果只是上帝要求的你必须要做，我们真的应该做啊。说白了，我不是我们就不要，可能我们赶快请几个医生啊，什么基督徒医生啊，要马上给我们行什么教会里面专门行隔离的医生来行隔离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不行隔离你要把他杀掉的，你知道吗？你回家路上就被击杀掉了。所以很纠结怎么办呢？哦，他们纠结终于找个折中办法，什么折中办法呢？哦，我们就把什么洗礼当个什么隔离，就找到一个中间的道路。好，所有生下来的男孩子第八天什么叫受洗归入什么，不是归于基督啊，他不是这样说的，这样就异端了啊。受洗归于圣约，就来一个圣约家庭。这个我承认他有他的理论体系的，但到现在为止我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原因呢？因为他还是把这个隔离呢没有真正明白的隔离的最深的属灵意义是什么，他把它僵化了，就把它当作一个什么，当作另外一个律法，照搬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呢，就成为了一个我认为是人的一个传统。我不是攻击这个说是异端，是不能得救，我不这样说啊，我认为是加了一个规条而已。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是预表了什么圣灵在每一个信主的身上的一个标记，表示我们属神的标记是属属灵的子民，那个时候是用割礼表达，它是肉身属神选民的一个标记。我们那个圣灵的印记是我们是属灵的标记，它有相同也有不同，千万不能完全等同。我告诉我总主义大家什么呢？哦，是不是因为你刚好在张福大带领那个教会聚会的时候，你就不接受婴儿洗礼了？说不定你刚在我们改革中长老会你就接受了，有可能。但我希望大家，但是你不是因为我有这个观点，你也接受这个观点，你懂了吗？我要让你什么？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希望大家明白上帝的旨意，圣经真理到底有没有？有，我们不能废掉；没有，你就变成没有处理好那个界定，那个。就要礼律的那个礼的一些律例你不能照搬呢，但是它的意义是实现的。大家这样知道律法的每个经义都不能废除，特别是礼仪律一定是不可以废除的。好，我们能够明白这是关于这个礼仪律。我前面讲的道德律是贯穿始终的啊，从创世纪讲给人的第一条命道德律，摩西世界关乎道德律，但是到第三条是关于礼仪律，礼仪律不能废除，但是被耶稣基督成全，所以礼仪律的那个仪式可能就什么，我们的完全被废除并取消了。这个大家明白了啊，这个很重要。第三第四我要大家明白一个什么，好了，还有一种律大家明白，上帝也赐给他们各种司法性的律例，这个大家明白啊。也就是什么呢？这些司法律例也与那百姓的国家一同期满终止了，他们所含有的平衡法则除了在道德方面的运用以外，现在不再有任何约束力。这个大家明白没有？这是关于这个司法律，也就是那个民事律，在哪里？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开始，在十诫之后不断的颁布给以色列很多，包括了民数记，民数记里面有很多那个司法律。司法律有没有用？司法律的精义是什么？司法律的什么原则？都有一个词是什么？公平原则，懂了吗？司法律带出来的直接意思是公平的法则。怎么公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打还打，以恶报恶，这是律法的标准。这个平衡的这个公义公平的法则有没有道理？有它一定的道理，对制约那些外邦人一定有效，这个今天都有效，你不能不要，对不对？ 所以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这个民事法、刑事诉讼法，什么有最大的宪法，就是它什么概念呢？它所含有的平衡法则，看到没有？但是这个法则，除了它的关于它的，除了在道德方面可以应用以外，大家注意，国家的民事法律里面，它如果合乎道德规范呢，我们当然也应该去吸取里边的道德规范。除此之外，它不再有任何约束力。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可能跟不同时代、不同的国家是有关系的。因为上帝给某些法则，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以色列人男人能不能娶外邦女子？不可以的吧？以色列女孩子可以嫁给外邦男人？不可以的吧？那我们是不是汉族人一定不能娶什么？娶回族人？回族人一定不能嫁给什么？佛教徒？这个都没有，这个我们认为这个国家没有，它确切法律里面也不可以这样定规。但是在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在这方面是严格的定规，因为他要保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纯洁性，他不能够让这个民族被同化掉，不能让这个民族很快甚至他被什么被掳到什么各个地方去。当然因为他们也背弃了一些他们的法则啊，当然也给他们带来很多困难。当然虽然上帝这样明确禁止了，不代表以色列没有跟外族人通婚，但就带来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麻烦。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整个这个我不想多讲了，你看圣经就注意，有很多在民数记里边，有很多这里边就说出埃及二十二章一到二十九节啊，里边很多关于给希伯来民族的民事律，除了它的平衡法则，它的里面讲的公平法则之外，你不能够把它当属灵的教导，大家就要记得啊，不能再把它当属灵的教导。比如说，圣经里面说什么？你小偷偷别的东西被抓到了，你要以一还几啊，还四倍，对吧？那我们国家就更厉害了，商场里面的话叫什么？偷一罚十，哇，好狠呐、啊！那好，你还那最好希望多人呢，当然偷的一定都被你抓到，你就发财了啊！鼓励人家偷吧，明偷暗抢，然后我就抓，抓了之后偷一罚十，不用做生意了，专门抓小偷就发财了啊！所以呢，那个是一个。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参考，但是呢，你要明白，它有，大家注意，这个不带有属灵的教导意义了。除了它里边的平衡法则，律法是讲公平的。好，等会儿要讲，那是什么意思啊？那难道这个公平法则也不要吗？社会上不要吗？我们等会儿来看啊，等会儿我们会来看，当然有意义。好，我们看第五点，注意了，开始总结了，我们已经形成了，大家注意。最早是神关注使用是道德律，第二是什么礼仪律，各有各的功用。第三是什么司法律。好，我们来看进行总结。道德律永远是所有人都应尽的责任，不管是已经称义的人还是其他的人都当顺服。这个都明白了没有？你就不信主的人，你有基本的道德规范啊，如果没有就完蛋了。你一个公司团队，当然你有除了你的行政之外，你还有基本的道德规范。这个国家，你就美国跟中国人之间，你还有基本的道德规范，你明白吗？因为上个礼拜五下午我没有去美国领事馆签证，哇，排很长队啊，很多人。那我就觉得我就发现，我也在思考，当你进入美国领事馆的时候，我开玩笑，我跟两个我们陈阿姨还有吴曙老师，我们三个人，我们开始。一进入领事馆的边界，就进入美国在中国的领土啊，就基本上开始踏入一点点美国那个领土的那个意境意味了。而且我感叹，我说十几年前本来我有一次可以宗教避难，可以直接逃到美国领事馆就走掉的，但上帝却保守我，给我恩典。现在踏进来，但是不是逃掉的，但是呢，我就发现。他在签证的时候，哎，我们都过了，很容易过了。我后来就是我跟陈阿姨，我们坐在那等吴曙老师的时候呢，正好就有一个女孩过来签完证过来了。我上面呢说，哦，她被拒签了。为什么不签呢？我说让我判断这个女孩子，我肯定我是面试官也会拒签她，可能。为什么？因为什么？她长得年轻，长得还漂亮，然后呢学历不高，然后呢又刚结过婚， 然后呢就去美国，一个人去美国。所以呢后来你那个我没有问他，是另外一个问他说你是不是没结婚单身呢，他说不是，我刚结婚不久。哦，怪我不久。我说啊，可能这种情况也不可能也不给他去，也有道理。那我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其实你看东方人西方人他们肯定有不同，但是可能在某些人他还有个共同的这个法则，基本上有个判断，有个基本的判断，所以有时候会有误差的。就像西方人看东方人，东方人看西方，有时候审美也不一样啊，这可能再讲可能一些东西。所以但是呢道德律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就连不信主的人他也是要有对他有用的，有规范的。好，这不仅仅是因其所含的内容，也是因其颁布者造物主上帝的权威，看到没有，这种责任基督在福音中不仅丝毫没有废掉，反而更什么加强了。大家我们也读了，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那叫什么成全律法。他说我的一点天地要废去，我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什么废去，都要成全。保罗来说恩典不是要废掉律法，那是什么成全律法。好，所以这么干呢，这里边重点讲什么，那个部分要讲道德律，道德律耶稣基督来了丝毫没有减轻道德规范的标准，相反更完美了，提升了。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大家容易明白，就这个我想第五点里面说道德律是不变的，是上帝贯穿始终的，从颁布到现在到又再来，这个道德标准是永恒不变的，大家能明白这个概念。好，下面我要讲的叫第六点，有点点难，最长的是第六点啊。第六点他那个他知道有点难，他老不出来啊。好，哎，他不想给大家看，是有点多啊，他不好意思。虽然真清楚，好了，我们现在注意讲啊，这里要稍微小心注意一点看啊，因为内容多，所以你有时候理解不了，但是这里非常重要。虽然真清楚不在作为行为之约的律法之下，哎，没错，刚才昨天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恩典之下了。好了，或借此称义或被定罪，可是这律法对于他们以及别人都大有用处。好了，那是不是我们在恩典里面的基督徒，我们被主拯救了，所以神的律法我们一概不要了呢？不可以的。为什么？他说因他作为人生的标准，既将上帝的旨意和他们个人的责任指示他们，便指导并约束他们照着去行，并且他们借此既发现他们的本性心思和生活的污罪污，就因自省而对自己的罪更加认识羞愧，这不是惭愧啊，羞愧恨恶，并更清楚地知道他们对基督及其完美顺服的需要。这个什么概念，就是这个信主的人虽然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了，但是上帝的道德律，上帝的律法对我们仍然是有意义的。为什么有意义呢？一方面就是律法让我们知罪，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律法就是那照妖镜，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是那么的糟糕，那么的败坏。我们以前自我感觉还不错，还感觉我虽然不是好人，但也不是那么坏，我是比上不足比下什么有余，那种不高不低的道德标准里面让你彻底破产。所以律法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拯救自己的。律法越完美越严谨，越让我们看到我们一无是处，就是这样。所以怎么办呢？就让我们什么呢，哎，这个客观上可以约束一下，包括对不信主的都有作用呢，对不信主的都有作用呢，他至少被约束一下，虽然这个跟永恒没有关系，跟属灵没有任何关系，但至少与规范了人的行为，对上帝的方法，上帝的恩典。上帝这个恩典是对谁的？我告诉你啊，对他子民呢。我告诉你，你不相信吗？ 今天早上祷告里面，我就六五年定的在祷告说，你要为那在上有权柄的祷告，祷告是为了让什么人平安今天度日啊？为了他的子民。你为你君王祷告，没有说你要为君王祷告，让他们每个人都悔改得救，不可能了。我们也可以，如果他山下他们得救，君王里面肯定有人得救，但是不是跟很多，寥寥无几，不多。但为什么要为他继续为他们祷告呢？是为了让他的子民可以平安近前端正的度日。这是主的恩典，因为神看他的子民为他眼中的什么同人，你知道吗？神如果真的容许一个恶人在你身边去陷害你的话呢，也是神对你有益处的，你相信吗？撒旦是为祸患的预备的，也是为了他的造就他的子民，也是为了淘汰那些假信的人，你知道吗？困难逼迫患难一来，真的就是真的，显出真是真的，假的就显出是假的，他就被淘汰，上帝的方法。所以圣经我们看到，信仰从来不要勉强人，从来不要用其他的方法来引诱别人跟从你，对不对？我一直纪念，其实上个礼拜陆家丁讲的那段经，我一直在默想，你回去吧，我为你做了什么。我告诉你，我承认信仰，我不喜欢用人的感情去笼络人来信仰，你更不用威吓的手段来恐吓你来信主，都没有意思，只能培养假信，威逼利用，都不是真正的信仰的方法。信仰的方法是什么？等一下我们来看到很宝贵的什么呢？好，对了，你看啊，这个第六点的前部分是讲什么呢？讲那个虽然我们得救的基督徒不是说律法对我们没有用的，还是可以约束我们的行为，而且呢更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绝望，明白我们的罪，明白我们是需要救恩的人，让我们破产，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那种赤裸裸的那种罪恶的人，就让我们吸引我们什么呢？来到基督面前，然后新的主人就更加明白顺服基督的话语是多么重要，因为我们是从悖逆开始的，知道吗？人类的始祖本来是那么好，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那么完美，但人就是因为从堕落开始，从悖逆神开始，所以信主的人就更加的明白顺服是多么的重要，明白吗？弟兄姐妹，我总是鼓励弟兄姐妹，在基督化教育里边，我总是讲你的孩子零到六岁阶段不要太担心他的知识能力问题，懂了吗？甚至你的孩子到读了小学、中学、高中了、大学了，甚至什么做国家领导人了，他的顺服忍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知道吗？你知道吗？我比较喜欢看 NBA 啊，我觉得火箭的那个球星赫华德说了一句话，都让我觉得他是至少在基督教文化里面成长起来。他怎么说呢？他虽然今年我们有进步，我们达到西部第四名，而且我们有争夺总冠军的实力，但是我们一定要从零开始，保持谦逊的态度。他特别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多，他说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处在一个被执教的状态里面，明白这概念吗？他说我要永远知道我要做一个愿意做一个学生的这个心态里面，越是自己成就越高的时候，越觉得自己说教练我都不放在眼里的时候，我比教练赚的钱多，我比教练更有影响力的时候，但是那么多球队争着我让我加入那个队，哪个队我加入他就是今年最成功的球队，他真的是这样的。当时啊，那些伟大的球队的经理啊，跟那个重要的球星都去见他，跟他谈判，希望他加入那个球队啊，你知道吗？那天一晚上在美国谈判，每天谈判，第二天早上中国那个在所有的关于体育新闻第一条就你知道赫华德加入哪个队了吗？那是很重大的新闻，在体育界啊，就说哇，加盟到火箭队了，被火箭队拿下了。可见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们会觉得很骄傲啊，我多厉害啊，我主宰了一个球队，老板都要听我的，知道吗？但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我们进入季后赛了，我们要从零开始，然后呢我们要保持一个谦逊的态度，什么呢？我们要常常处在被执教的那个状态里面。什么意思？学生不能高过老师，懂了吗？学生不能大过老师。我的同学我们经常讲的，特别当没有人可以管理你的时候，客观上没有人可以管理的时候，你主动愿意被人管理，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和品格。 当一个人慢慢自由，大老大了，我不再受别人约束，不再受别人管理之后，这个人就开始堕落了。无论现在你看起来多么的厉害，多么的冠冕堂皇，多么的有影响力，其实你已经在堕落。求主怜悯我们。好，好，那么对那个重生的人来怎么说呢？同样，律法对重生者也有益处。对了，好，对那个非信徒传福音啊，一定要告诉他们呢。我对所有的不信主的人说，你有罪了，我哪有罪啊？来，我们一起来看摩西世界，就读摩西世界，请问你做到了吗？你那个前四条你肯定没做到了，你是不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你肯定是错的。啊，我们不好，你我不信上帝，我不讲的。我们看后面六条，关于孝敬父母，关于不可偷窃、不可奸淫，特别对男人来说，男人们，特别是成年男人，你说你没犯过奸淫的人，举手给我看看。什么犯奸淫？就是心里什么动淫念的就犯奸淫了。哎呀，这个时代你更加马上把眼睛闭上。哎，我承认我一定不敢说我没犯过。你不贪恋别人的东西，哇，不得了啊。你说你现在活在这个地上，你说绝对没贪恋过任何人的东西，嗯，你是吹牛的，你骗人的，你知道吗？你整天都贪恋，知道吗？你贪恋。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好，律法对重生者也有用处，因他禁止犯罪，看到没有，抑制他们的败坏，而他的警戒表明他们虽然免于律法所警戒的咒诅，但他们当知自己因所犯的罪应受什么惩罚，为罪今生要受什么痛苦。对不对啊？对对，听听啊，这句话一定要注意，为罪今生要受什么痛苦，这是基督徒要明白的。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基督徒犯罪神一定在今生追讨你的哈，一定在今生里面追讨你的罪的，特别是你是他的子民。如果你不是他的子民，好像呢那些作恶的人，像诗篇里面说的，有些人啊，不信主的人啊，心宽体胖啊，是糜烂的生活啊，说上帝不知道啊，他在什么甚至到死都没有得到报应的人，有没有呢？非基督徒有的，你切切不要羡慕。你不要说，哎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为什么让那个不信主的恶人最后还是灰凡尘达了，一辈子好像无忧无虑的，心宽体胖的，灰凡尘达的，什么子孙什么都是什么过美好的生活，哇，房子几十套，哇，家里什么几十部车，要什么怎么有什么，到死都没看到他倒霉哦。那这个人倒霉透顶了，倒霉透顶了，你知道吗？倒霉透顶了，他更惨。你说，哎，我信主的怎么还有这个痛苦还被管教呢？你太有福气了，你知道吗？上帝没有放过你，你何等大的福气！我告诉你啊，上帝没有任凭你，是上帝的恩典和福分。基督徒的管教是在今生的。好，为罪今生要受什么痛苦？照样律法的应许向他们表明，上帝是嘉许顺服的。虽然律法不被看作行为之约，可用来使人配得祝福，但他们说遵守律法就可以期望得到什么样的祝福，看到没有？所以人因律法鼓励行善，诛邪止诸恶而扬善弃恶，并不表明他是在律法之下而不在恩典之下，看到没有？反过来讲了，一个愿意按照上帝的标准生活的人呢，并不见得他就不在恩典之下，又在守律法了。这个小心啊，在教会里面不容易的啊，我们很容易道德废弃，我心我素，轻看上帝的标准。第二方面，我们很容易律法主义，但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把一些非律法主义的事认为律法主义的，这些小心，这个有点难。那些愿意，所以我很羡慕，我们至少要尊敬保守派的基督教信仰的原因就在这里，知道吗？哪怕他的救恩人跟我们不一样，他是阿米念的基要派，阿米念的敬虔主义，我认为他们有些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真的。比如说我现在跟小群的人交往多一点啊，因为我在支持小群，因为我马上去温州去宁波，五月份去的那也是小群背景的教会学校啊，他有300多个神学生在那边上学，我会住在那个神学校，因为在温州宁波那个他有300多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的专门的全职的圣经学院，我去也会住在那里，我在那边做了一个 ACE 的学校，我就住在他们的学生宿舍区里边，给老师的那个宿舍里面，我每次去都住在那里。但我承认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因为小群其实我承认他们圣经历程确实有漏洞，我也这些我也跟他们继续交往的一个目标之一。 但是我也确实觉得他们在很多金钱方面的方面确实比我强，觉得我下滑。特别他们的金钱的态度特别厉害。小群的人啊，你不要以为啊，我说除了灵恩派的人愿意分享金钱之外，那个是一种宗教狂热之外，我认为在我认识的不同的宗派里面，我说小群的人对财富的这个看见特别值得我敬佩。为什么呢？他们真的看重轻看钱财，他们奉献大胆的奉献，完全凭信心的。我因为我在武汉的时候，就是那个小群的那个老弟兄啊，唐伯伯啊，现在我都纪念他还活着，已经快九十岁了。他到90年代还穿补丁的裤子，穿有补丁的衣服，干嘛呢？他知道干嘛的吗？钱全奉献出去的，奉献什么？翻录很多尼图森的小册子书啊，哇，在他家很多。然后呢，我去了他家了，他听说我都不知道，我祷告神，我是跟神说我路费不够，他竟然知道，我们真的没跟他说的。就在他家聚会之后，他就送我走。我另外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出来，他送我走，就趁五个人还要跟我走，因为他那么老了，问你送我干嘛呢？我们都年轻人，而且那么多人一起走，你来干嘛呢？他继续送我走，一直送到我们送到就剩两个人了，只剩两个人，没办法，因为我住在那个弟兄家嘛，他不可能跟我分开嘛。说张弟兄，我不送你了，我必须在这里停下来。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一直给我一个感动，说好像你需要一笔钱。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不知道呢，我说上帝给我的负担。就从他打补丁的口袋里，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给我，里面有2美元人民币。我当时真的不想要，从人的感觉我真的不要。他说哎，你要拒绝我这个给你，就是你是拒绝上帝的恩典，那我不敢不要了，我不敢拒绝上帝的恩典。哇，我觉得他们真的一辈子在他是国家的工作人员啊，都是支边支援内地，从上海那边到武汉的，在那边的。所以呢，但是他确实把他一生哇，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全部用来该分小册子，该给那些有需要的什么圣经教导，说到你家的那个任何神的仆人需要缺乏，你就给他送他前行，让他不能有缺乏。他就在施捡，哇，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什么呢？他你看到没有？你看他们这些人，我觉得他并不是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的，他们明白恩典有多大。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还反过来把上帝的标准成为他们的守则，这个也是值得羡慕的。当然我要注意，我下面要第七点，我要最后要平衡了，要平衡一点。最后要平衡什么呢？也就是今天我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以上所述律法的用处与福音的恩典不仅不相矛盾，对不对啦？这是今天我讲的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要把它提升到最高境界的一点，反而是密切契合的。基督的灵顺服人的意志，制服人的意志，并使人的意志能够自由自在，甘心乐意的去行上帝在其律法中所启示要人去行的事，这才是精髓所在，这才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的基督徒要明白的一个境界，那才是叫坚固律法，不是废掉律法，这叫成全律法，不是废弃律法。大家记不记得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加拉太书5:22-23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后面23非常宝贵，这样呢是没有律法禁止。申诉的是仁爱、喜乐、和平。为什么？我以前我要纪念一下那个老弟兄，前年他去世了，一个美国老弟兄叫罗德胜 Roy Robson， 他是美国 TEL 机构的导航会下面一个机构的 TEL 的负责人，前年在菲律宾去世，90来岁去世。我见过他两次，他有次跟我讲，我说那老师Roy 怎么说律法里面说喜乐是没有律法可以什么禁止的，他说没错。结果他给我讲那个故事，他在上海呢，经历过被人家不许他笑的那个故事。他说有天在上海的外滩，在那个黄浦江边跑，很笑，跑很开心，看着大美食跑，就突然遇到两个拿枪的士兵，站住！他说笑，什么事？不许笑！人家不许动可以啊，不许动。像我到美国领事馆说把手举起来，那我举起来嘛，对不对？ 然后我转过身来，我把双眼还再举起来，还要举起来，那我举起来吧，那就听他的嘛，要检查一下嘛。不许笑，他说：“哎呦，我笑怎么能不许笑呢？我心里高兴就笑呗。”因为那时候中国人都不能笑的，知道吗？因为什么？对，你没有跟外国人同哭。我们中国人什么？中国那时候是不能笑的，因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嘛，你死都是你死我活的，对不对啊？都是整天你烦我烦你的，面部都是呆滞的，哎，中国人的表情都是呆滞的，不能够流露出你任何感情的，要不然死定了啊，不能的，都是麻木的，高兴也不能高兴，不高兴也要不高兴，反正你是确实也没有法高兴，因为你说一句话，说出一句话就坐牢的，知道吗？说出一句话就可能坐牢的，就我们欧保罗弟兄你们见过的那大碗子，对不对啊？就因为说出一句话坐了16年牢，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说错一句话就反革命，坐16年牢，所以那时候你心里压力多大，你知道吗？就呢，他说我为什么不能笑呢？他不许笑啊，就他就好吧，那我就不笑了。那我说那可能，当然那个不是说律法禁止，也不能说法律说我不许你笑，不是的，在摩写人的里面，他的一个人的法规好像你笑都不容许，在某个时候剥夺你笑的权利。但是呢，圣经里面什么呢？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基督徒本来我们是一个律法的辖制的人，我们是罪的奴仆，本来我们是该死的人，我们是没有平安的人，没有喜乐的人，没有生命的人，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只应该愁苦，只应该绝望，只应该沉沦，只应该自暴自弃，只应该我下地狱，我拉着所有人跟我一起下地狱，这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今天你我能够在这里能够听主的道，能够明白这些上帝来的美好的属灵知识？而这些知识不是大脑的知识，是来帮助我们。如果你只是大脑的知识，你的信仰还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你我今天为什么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却在恩典之下？我们却不是废掉律法，我们却成全律法，我们却坚固律法。你听都是矛盾的。哎呀，你今天讲的东西跟耶稣讲的都是矛盾的，我怪不得看圣经看不懂，跟你丈夫大一讲，这个圣经更有矛盾。圣经那么厚，这几句矛盾的话，我不认真看还看不到矛盾的话，找不出来。你今天一讲呢，把圣经矛盾的话全讲出来了，要命了，东西就是这样。为什么属肉体人不能明白，属血气的人更加矛盾，更加气绝信仰，但属神的人明白。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你能够明白？为什么你能阿们？为什么你能够羡慕？为什么你能够不在律法在恩典之下，却不废掉律法成全律法，而且是不再是靠守律法，不是咬牙切齿的，不是我不得不这样做的，乃是因为刚刚我们读的最后一个经文是什么？神是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以前是什么？是在石板上，是摩西的世界在石板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亏欠，看到我们的失败，定我们的罪。现在我们却能够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是透过什么？圣灵的重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重生我们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那位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来了，对，他知道我们在律法之下只能被咒诅。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很多啊，写按照律法称义的人是被咒诅的，耶稣基督被咒诅了，知道吗？耶稣基督肉身被咒诅了，被挂在什么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但是耶稣基督该不该受咒诅？他该不该被挂在木头上？他不应该的。那他为什么被挂在木头上？为了你我的罪恶，担当你我的罪恶，他被挂在木头上，他死了。但是很多宗教领袖们都死了，他们也有一套他们的道理，他们死了，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总是告诉大家，我跟所有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被误导为宗教性的，我总是告诉他们说，我们信的不是一个宗教。如果你说其他道教、佛教、天主教宗教，我们就不是宗教。如果你说他们是拜偶像的，宗教只有一个真的信仰，那只有我们是宗教，其他都是拜偶像的活动，知道吗？看你怎么定义这个宗教，因为我们跟从的不是一套道理，懂了吗？不是跟从一个伟大的先知，不是跟从一套宗教的系统，我们是跟从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他已经为我死而什么复活的那位生命的主。没有耶稣的受死，我们不可能脱离罪的辖制，不可能脱离律法的咒诅。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他复活的生命，我们也不可能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也不可能去遵行律法里面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仍然是失败的。我们会更加的虚假，我们会更加的假冒伪善，我们会更加的什么，在台上讲一套，不错，我们台下会完全另一样。虽然我们基督徒还会有这个冲突，但是至少我们的动力我们有了，我们有耶稣基督活生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去遵守律法的时候不再是咬牙切齿的，不再是靠自己努力的，不再是什么有自己的能力来遵守那些律法，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愿意心甘乐意的喜乐的去愿意顺服上帝给我们一切的他的旨意，他的原则。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什么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不要说教你，因为我知道我说教我自己也是完全失败，我越说教我自己我越完蛋。我非常明白，我们在中国，特别是我中国的高等教育的人，你一定要明白，你知道吗？靠说教很可怕，你知道吗？前天我在家看报纸，都看到中大的那个本来17号研究生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的人，结果上吊了，我很痛心，你知道吗？我也学历史的，一个20多岁年轻人，25岁，而且还有一天就毕业了，就是因为毕业论文没有按时完成，他知道毕业论文没有被按时完成，就不是什么不会被推迟毕业而已，懂了吗？就连这样的一个压力都受不了，就自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的教育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还怕你给你的孩子、给你的朋友太大点的压力啊。那个时候你才知道，知识不最重要，生命最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还不说属灵的生命，肉身的生命都比知识重要，知道吧，弟兄姐妹？我有时真的呼天抢地的告诉你们。什么最重要？生命最重要。什么生命最重要？属灵生命最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可以用他给我们的生命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是心甘情愿的，而且是充满喜乐的。这是神把他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大弟兄姐妹，不是印在我们的头脑里而已，这个是宗教。我们经常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距离啊？不是中国跟美国的距离，不是什么我们到火星上的距离，什么距离啊？是头脑到心灵的距离。弟兄姐妹啊，我每次讲到宗教跟信仰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说句不好听的话，都在坐在这里，我们甚至是弟兄姐妹，我发现你跟我离得太远了，因为你在头脑里，我在心里，或者我在头脑，你在心里，你发现我们的距离好远啊，怎么讲都不行。哎呀，用你的口才，用你的力量，你操呕心沥血，也推心置腹，反而发现是对牛弹琴，你懂了吗？这什么原因啊？是因为一个用大脑说话，一个还在用什么心灵说话，所以永远谈不到一起，你知道吗？听懂了吗？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没有啊？不要奇怪，不要失望，我在这里不是要失望，你 求主来帮助你自己，或者你在大脑里面，求主帮助你要进入心灵里面，或者对方在大脑里不在心灵，求主帮助你让对方进入心灵里面，知道吗？请弟兄姐妹一定要结，我今天啊最后结束用一个我最喜欢的，我还是告诉你们，每个弟兄姐妹，你要跟你身边告诉一次，告诉什么一次？如果今天聚会完之后，你旁边的还要跟你讲，哦，原来你信的不是宗教啊，我信的宗教啊，你告诉他一次什么叫宗教跟信仰，我再说一次啊，我非常喜欢，但是，我总是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不信主的人，我不信宗教，宗教是什么？宗教是什么？宗教是你不会游泳，你落水了。你是盼望一个人来救你，这个时候我是一个宗教领袖，我是一个游泳将将，我是一个游泳教练，我站在岸上教你游泳，蛙泳怎么蛙，蝶泳怎么蝶，自由泳怎么游，全是科学的，全是有道理的，结果我没学会你怎么样，淹死了，这是宗教。信仰是什么？同样你不会游泳，你落水了，我先跳下去，我把我的生命给你，我给我生命给了你，你活了我死了，把你拖上岸，我们天堂再见，你开始在地上有了生命，开始用新的生命来过你以后要过的生活。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救主，他知道我们在罪恶里面打滚，知道我们在罪恶的泥潭里面越挣扎越失败越捆绑越没有希望，所以他来，耶稣基督来不是说你必须要学到我那些课程我才容许你做我的子民，没有的，耶稣是白白的，懂了吗？你一点都没上过学，你一点都没有明白圣经的很多道理的时候，圣灵竟然就重生你了，无条件的，不在乎你知识高低，不在乎你的经济能力，不在乎你的家庭背景，不在乎你的生活环境，无条件的我拣选你，无条件的重生你，先给我们生命，还不是给我们道理，大家一定要记得，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先有恩典，先有上帝的道，生命给我们里面，上帝生命在我们里面，用上帝的生命所活出来的那个东西，好的就好的，不好的就不好的，你都能正确去面对，上帝会带领你的，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请你们原谅我，我要为我所有用大脑教导过你们的东西，我要悔改。但是，我要求主帮助我，也要更要求主帮助你。反过来说，如果从心里面出来的东西，属灵里面出来的东西，你还抵挡的话，你要悔改。弟兄姐妹，听懂没有？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位上帝。在天使教会，我从来说的，我们的教导是很严格的，我们尽可能往完美的那个方向走，但我们的应用是检视从零开始的，我不可能有什么标准要求的任何人，因为对我自己也是，我也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我也是失败的，没有资格轻看任何来到天使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甚至慕道的朋友，我们都没有资格轻看，但是有一条，我们必须往前走，我们必须往前走，当我们把属灵东西告诉你之后，我们不会用严格的行政的手段逼你去做你不高兴的事情，逼着你虚假的去做事情，我们也，所以我们在真理上教导我们是收窄的，但在这里上我们是尽可能宽松的给你一个环境，你可以认罪，你可以感恩，你可以在这里敬拜神，你也可以离开我们，你可以回到我们中间，你可以来无踪去无影，但是感谢主，主的灵只要在哪里，哪里就可以自由，哪里就可以得到释放，你就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但是你从此不会更加为所欲为，你会为所应为，应为，你会知道你在家里你该做什么，你该怎么知道做一个丈夫，你该知道你怎么做一个妻子，你怎么做一个爸爸，你怎么做一个教会的信徒，你怎么做你单位的一个员工，你怎么对待你的邻舍，懂了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次把你的心意给我们，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跟从的，我们所信靠的，不是一个哲学的概念，不是一个西方的上帝，不是一个希伯来的上帝，不是一个过时的上帝，也不是一个常常被我们的环境所牵引改变的上帝，也不是每天要跟着我们的心意而调整的上帝， 这个上帝都是虚假的，都是偶像化的，都是秩序化的，不是真正的上帝。主啊，我们只有谦卑在你的面前，透过你自己的道，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明白你是何等的奇妙的主。你来了不是给我们一套道理，不是给我们一套系统，你来了是首先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恶而被羞辱、被鞭打、被戏弄、被钉十字架、被埋葬在坟墓里。但是主，你的工作远远不是在这里停止，你奇妙的是你从死里复活，你把你的生命彰显出来，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你的每一个你所拣选的儿女。也只有有你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明白你的道，只有你有你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才能够信靠你，我们也才能够明白你，我们也才能够跟随你。否则的话，我们承认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我们永远就在大脑里面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是宗教，就是偶像化的东西。主啊，你是一步到位的，你是从里面改变我们。我们成这个世界的教育、世界的系统、宗教的系统，都是想从外面往里面改变一个人，全是失败的，全是死路一条。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多么的敬虔，我们多么的舍己，但是那却是徒劳无益的。唯有上帝你自己用你的圣灵把你的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耶稣基督，你从死里复活了，你得胜了死亡，得胜了一切的罪恶的捆绑。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了我们的罪，你自己是无罪的，你却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你得胜了罪恶的权势。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复活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才能够信靠你，我们才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旨意，我们才能够靠着你圣灵的能力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个喜悦的生活就是我们心甘情愿的，真的是从由心里出来的，是我们心悦诚服的，是心甘情愿的，是满怀喜乐的。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再是被强逼的，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咬牙切齿的效法某个好榜样，不是在学个某个精神来成就上帝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你圣灵释放我们，让每个儿女得享你在真理里的自由，让我们能够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让我们超越了律法的标准，我们却能够自由的行使神你在律法里面所给我们那些美好的属灵的标准，能够更好的容身一人，更好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能够更好的见证出你的真道，宣扬你的美名。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所喜乐的地方，是我们的盼望的地方。谢谢你，你圣灵亲自帮我们看来矛盾的这个恩典跟律法的关系，让我们在基督里边得到完美的解决，得到完美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甚至都不是我们思考我们怎么做到的，而是你的灵借着你的道来引导我们做你所喜的事情。我们承认我们在今天肉身里面我们还是有很多叹息，包括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亏欠。这就是主你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肉身是不完全的，就让我们更加盼望主你的再来。主你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你也为我们复活了，你给了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但是我们承认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缺陷，还有很多罪恶的事情在牵引我们，但是主你仍然没有对我们绝望，你仍让我们心存盼望，心存感恩的来过这样的生活，就是要盼望主你的再来。那位已经复活的又真又活的上帝，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那位圣子耶稣基督已经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祷告，还要再来接我们。主你已经复活的主，你让我们做一个每一个你的儿女们等候一个更美的复活，就是我们身体的复活，从而能够完全像你，我们不再被这个罪恶的肉身的辖制，我们得享神儿女完全的自由。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实现的最终的目标。谢谢你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心存感恩的来尽好我们每天的本分的同时传扬你的福音，等候主的带来。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神。